那贾政举目见宝玉站在眼前，神采飘逸，秀色夺人。我们看到这个老爸很少觉得儿子这么漂亮，第一次觉得哎，怎么儿子不错耶，啊，长得那么美，神采飘逸，秀色夺人。然后又比比旁边那个赵姨娘生的儿子贾环，人物微碎，举止荒疏。然后一对比，你就觉得，所以宝玉其实是非常让人家疼的，因为她漂亮。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小孩子受宠，从小受宠爱的时候，他有一种自信。所以我觉得在24回、25回跟下一次我们要讲的时候，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怜的角色，就是贾环。贾环因为是妈妈是一个丫头啊，赵姨娘，所以她是庶出的，所以她的母亲永远在这个家族里没有地位，没有分量，所以你会觉得她就有一点自卑。所以这里讲人物委碎，其实是说她没有自信，然后没事就被人家骂。记不记得她前面跟那个丫头赌博，最后还要骗那个丫头的钱，就被王熙凤骂了一顿，说你哪里像个爷啊？那就是说你是一个主子，一个公子，你怎么会做这种跟丫头还抢来抢去的事情？可贾环，我觉得他后来其实变成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一个男孩子。可是这里面我一直觉得，在心理学现在常常讲，就是兄弟两个，有时候你太偏爱、偏心爱那个哥哥的时候，那个弟弟本身会被压着，就是心理学讲的老二的个性啊，就是他会觉得他没有自信。他没有自己认同，因为他会一直模仿那个哥哥，所以贾环在这里扮演了一个蛮可怜的角色。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对比了，就是贾宝玉是神采飘逸，秀色夺人，那个是举止荒疏，就是动作都是错的。那我们慢慢会了解，他不一定是天生的，我觉得是有一天在有一部分在后天的环境里面，这个母亲从来没有给他好的教育，因为这个母亲本身是个丫头，也是一个卑微的角色。你看到他宝玉进来，他要替他打帘子，他等于是宝玉的妈妈的角色，可是是妾，所以他是地位非常低的角色。那么以后你就会看到24回、25回都在描写这个东西。那赵姨娘没事就被抓出来骂一骂，那地位非常低，然后也被侮辱，所以那个儿子本身也就变成没有地位的感觉。可不要忘记，探春也是赵姨娘的女儿，可探春就很有自信，她就摆明的跟他这个亲生母亲没有关系。所以探春很狠，后面你看到有一段他骂他自己亲生母亲，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，因为过去的大户人家就说你是我的亲生母亲，你生了我，可是我真正的母亲是王夫人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因为伦理上他不能叫这个赵姨娘亲生的母亲叫母亲，就是姨娘，那王夫人不是亲生母亲，可是她是原配，所以她叫妈妈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所以其实探春就分得非常清楚，她就觉得那个赵姨娘讲不得当的话的时候，他说我跟你什么关系，他会教训他的，他说我如果有什么不对，自有我妈管我，关你什么事。那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这个东西，就是诶，赵姨娘不是他亲生妈妈吗？可是那个是伦理跟辈分。可贾环因为他一直跟着赵姨娘长大，所以他就比较卑微。好，所以这里 贾政就做了一点对比，就看着贾环人物微碎，举止荒疏，然后又想起贾珠。记得贾珠吗？他的第一个儿子已经死掉了，他娶的就是李纨，所以就觉得贾珠是他最疼的一个长子，那长得也好，书也读得好，可是后来早死了，所以他就觉得有一点伤心，又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中年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儿子，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，素爱如珍，把他当成宝贝一样，那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，那已经到了中年，那所以心情就不太一样了。平常看到宝玉他就骂的，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心疼了，有一点心疼，就把素日嫌恶处分宝玉之心不觉减了8-9。所以宝玉这天运气很好，就爸爸没有发脾气，然后等了半天就说娘娘，就是贾元春吩咐说你日日外头洗游。好，你看到爸爸的理由就说你每天在外面乱混哦，打电动玩具乱玩的，所以娘娘说要把你关到大观园去好好读书，所以他的解释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贾元春是说怕宝玉寂寞让他住进大观园，可是老爸的口中的语言永远是另外一种语言，就是那个身份，就是 你在外面乱玩啊，日日外头西游，见次疏懒，所以如今叫禁馆啊，就是把你禁闭起来关到那个花园里去，跟你姐妹在园里面读书写字，你可好生用心学习，那再不安分守常，你可仔细。那标准的爸爸的语言啊，就是老爸永远是责备的，永远是要处罚的，你可小心，给我小心了，这样。那宝玉连连的答应几个事，王夫人就拉他在身旁坐下，然后姐弟三人依旧坐下。注意 有没有注意刚才探春、袭春、贾环都站起来了，要等到宝玉坐下来他们才能够坐下来。所以这些都是《红楼梦》的细节，其实全部是大家族的礼教。所以你不细看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，就是这个时候姐弟三人依旧坐下。所以我觉得《红楼梦》读到这些部分的时候，其实你开始知道这种家族的规矩啊，就是以前我们长辈跟我们讲说，曾国藩家里面那个曾约农他们姐妹到七八十岁都是如此，就是姐姐站起来她立刻站起来，姐姐坐下她才能坐下，就是她那个家族的规矩从小训练出来的东西。当然我们今天要求这个大概是很难了。那你所以读《红楼梦》，我相信这些是年轻一代最不容易读懂的，就是哎，这些地方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，就是为什么他们站起来，为什么现在坐下，其实全部在讲这种家族里面的规矩。那王夫人就摩挲着宝玉的脖子头，就问他说前几天那个药丸都吃完了吗？那宝玉说还有一丸。那王夫人说明天再取十丸来。有没有发现爸爸跟妈妈的语言完全不一样？爸爸永远是督促的、监督的、管理的，然后责备的，妈妈永远说你身体好不好，那个药吃了没有，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。所以我们说的严父慈母啊，真的就是两个很不同的爱了，其实是两种爱啊，可是很不同的两种的爱的表达方式。那跟他说啊，你这个药一定要好好吃哦，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。这个妈妈没想到她关心就讲出一个名字袭人，那个老爸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叫袭人。那贾政就问说袭人是什么人呢？说袭人是谁。那王夫人就说是个丫头。那贾政就觉得很奇怪，丫头不管叫什么就罢了，就什么小红啊、阿桃啊就好了，干嘛叫个什么袭人？因为袭人这个字非常雅啊，非常的雅，所以他就知道说一定是宝玉在那边搞鬼了。所以宝玉又挨了一顿骂，他谁起这样刁钻的名字。那王夫人见贾政不自在，就怕宝玉挨骂，所以王夫人就替宝玉掩饰，说是老太太起的。所以王夫人也很笨，对不对？因为贾母根本没有读过书，贾母也不懂得这种字的，所以贾政当然不会被骗到，说怎么可能贾母取这个名字。所以贾政就说老太太怎么会知道这样的话，一定是宝玉。宝玉在这种时候，宝玉就不太说谎话。其实宝玉的可爱就是他蛮真性情的，他觉得这就是我做的，我也就表现，即使要挨打挨骂他也表现出来。宝玉见瞒不过就起身就站起来，你注意他跟爸爸讲话一定站起来的，起身回道。所以这些都是细节，我们有时候都不太注意，就是他一定站起来讲话的，起身回道。素日读书，古人有一句诗说花气袭人知昼暖，闻到花的气味吹过来知道春天来了，那白天慢慢越来越热，越来越暖了，春天花气袭人知昼暖。她这个丫头刚好姓花，就随口起了这个名字。那王夫人就怕她挨骂，就跟宝玉说你回去赶快改了吧，就觉得大概是贾政不喜欢，老爷也不用为这个小事生气了。那贾政就其实今天心情很好，所以也没有骂宝玉，他只说啊，其实也无所谓，也不用改，只是可见宝玉不务正，就是专门就是在这些浓诗艳词上下功夫啊，就这种，因为丫头嘛，你随便叫个什么玛丽亚什么也都就算了，你干嘛取个什么袭人？就他觉得宝玉读书老是把读书的东西用在这些女人身上，就是过去的做官的官场儒家的文化里最讨厌这个东西，就觉得宝玉不正经啊。那可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宝玉偷看禁书，其实我觉得其实是青春，就青春他会对这种情性他会有一种敏感，也会有一，因为他刚发育啊，就所谓性跟情这个东西他都会有一种敏感，也会有一种好奇。所以我自己的解释说这个东西不见得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，而是说怎么去理解他对青春的接触，然后大人在旁边应该怎么去观察，而不去做太多的禁止或者干涉的时候，也许他很自然过了几年他就过来了啊，他就过来。所以那当然贾政不了解，在贾政的教育里他觉得你根本不应该这个，可是贾政自己大概忘了他小时候也看过禁书。我的意思说常常人长大了以后就忘掉了，所以我们做老师或做父亲以后，我们忽然忘了我们自己十三岁是什么样的状况，然后他就变成完全是严厉的那个状况。好，他就跟他说断喝一声啊，就大叫一声，作孽的畜生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标准的贾政对宝玉常常讲了，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，就等于他滚的样子。就是他其实他语言当中很少客气的语言，很少关心的语言，都是责备的这个语言，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， 那王夫人就赶快说啊，去吧去吧啊，就怕太太等你吃饭呢，就是可能贾母也在等他。宝玉就答应了，慢慢的出去。好，慢慢的出去是爸爸还看得到的地方，一定要慢慢慢慢的退，因为你不然的话又被叫回去骂一顿。所以慢慢的出去，然后向金钏笑着伸伸舌头，啊，非常像我们小时候的动作。就是我们从训导处出来的时候，常常就是这种动作，就说你看没事，就跟那个金钏伸伸舌头，带着两个老妈妈一溜烟去了。一溜烟就是到了门口之后才一溜烟。记不记得刚才用了三个哀字，啊，三个哀进来，那现在是一溜烟就走了。所以这里面都在讲动作，就是那个小孩子对爸爸的怕，那么最后反映在身上的一些动作。